会的菩萨做我们的伴侣，你看有多妙。极乐世界那个莲花就开了，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生在下品还得呀，要在极乐世界那地方等一个时期才能见佛。在这个念佛法门是既方便又简单又圆融，这个法门这叫静中静又静。什么叫静呢？静就是一条小路啊，走大路啊，譬如100迈，走这小路啊40迈就到了。那么这个小路啊就叫静。念佛的法门呢是在这个静中的静又静啊，这个是那超近的那个路又超近的路啊。所以这一个法门呢，你最有智慧的人也可以修行这念佛法门，你最愚痴的人，愚夫愚妇，没有什么智慧的，也可以修行。你老年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法门，年轻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的法门啊，有钱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的法门，贫穷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的法门。你读书的人，做工的人啊，做生意的人，无论做什么的，你都可以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啊。他也不费钱也不费力，你只要心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就会接你成佛去。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啊，他发过这个愿，他说等我啊成佛的时候有一个国度，我这国度里边呢没有三恶道啊，无有众苦，是但受诸乐啊，十方一切的众生他要有啊成我名号的，我就一定接他来成佛。如果他念我的名号不能成佛的话，我也不成佛，我不取正觉。因为阿弥陀佛他发这个大愿，那么在十方的一切众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阿弥陀佛离得无论多远啊，几百里几千里几万里几万万里甚至几万万个世界啊，你要是啊能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乘着他这个愿力，这个大法轮船 就来呀迎接你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念佛法门呢是最圆融无碍的啊，修其他的法门呢都要费一点功夫。所以在这个什么末法时代更是啊一个最好的法门。当初中国这个有个永明寿禅师，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一天念十万声佛，他呀迎宾待客，出入往还，正式的功课他做完了之后，他一天念十万声佛，他念一声佛就有的这个开眼的人呢见着他，从他口里呀就现出了一尊化佛的佛像。那么这位老人念佛的功夫啊是最好。古人说过，说有禅有静度，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有禅就是参禅，有静度就是在行念佛，既参禅又念佛，既念佛又参禅，这叫禅静双修啊。禅不爱静，静不爱禅，禅也就是静，静也就是禅。因为这个参禅就是参十相佛，就念十相佛。你真正明白参禅的人就不会反对静度，真正修静度的法门也不会，真正明白静度的法门也不会反对参禅。所以这叫有禅有静度，犹如带角虎，就好像啊那个老虎本来就厉害了，但是老虎的头上又生出两只角来啊，你说是不是更厉害呢啊？老虎有了角啊，就好像那有牛有牛角啊，它那是它的武器，老虎那个牙也是它的武器。那么它再加上啊生了角，这是啊又加多了一种武器。现世为人师，你要是这样子修行，就是有禅有静度。现在的事啊，你就可以做人的师表，做人天的导师，来生做佛祖。你等到来生啊，一定还会成佛，会成祖师。啊，所以啊，参禅念佛，这是啊最好的。所以啊，我们现在参的话头就参，念佛是随意。这是啊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了，把这个一切的生死根本都给他找出来。所以才说念佛是随意，找这个念佛是随意。 那么那个念佛，你要知道念哪一位佛，这十方都有佛，东方、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这八方再加上下，这十方，这十方的佛，你念哪一方的佛啊？你一定要有一个选择，说我念十方佛，念十方佛，那十方佛他坐那地方看着你，不管你，因为你念的是十方佛，那九方就等着说啊，是他去要渡他去，是等着这个上方的这个佛去渡他去，那么上方这个佛，就等着啊，等着他下方的佛去渡他去。下方的佛说：“哦，东方恶处佛最慈悲，也是金刚部，他应该呀去教化众生去。”恶处佛去想啊，他是阿弥陀佛，他是最慈悲啊，应该他去接引这个众生。所以念十方佛，十方佛都在那等着你。不来接你。那么现在选摘一个，选摘哪一位佛呢？就是西方佛，就是西方莲花部的阿弥陀佛，莲花部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才说十方三世佛，十方和三世，也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三世，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呀，就是阿弥陀佛呀，是最第一的。九品度众生，他用这个九品呢，这个法门来接引众生，威德无穷极。他的威德呀，没有在任何的佛可以比得了的，威德无穷极。我今大归。我现在呀，发大的愿，发大的心，来呀，皈依这阿弥陀佛。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我忏悔呀，这身口意这三业的罪。凡有诸福善，所有的这一切福和一切的善，至心用回向。我呀，用着我恳切至诚的心来给回向，回向啊，他极乐世界。愿同念佛人，我发愿呢，不单我要生极乐世界，就是所有能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都啊得到感应。所以说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这种感应道交这种的力量啊，随时的现前，随时都会成就的。临终西方境，等临命终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分明在目前啊，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现在我的眼睛。见闻皆精进呢，等我临终有这种啊祥瑞的相好，一般人呢看见这种祥瑞的，或者听见这种祥瑞的，见闻皆精进，都一起呀精进修行，同生极乐国，都一起呀同生他极乐世界去。还继续讲这位慧远大师。这位大师因为在江西的地方很久也没有雨下，他 念这个海龙王经，求道应该得的雨，所以从这种因缘之后，就把这个精舍他所住那个地方改的叫龙泉寺。在这个庐山呢，有一个沙门，他叫慧影，他所住的地方啊，在西林精舍。慧远法师到这儿啊，那么和他所有的徒弟啊，就都在这个西林这儿住下。因为这慧永法师和慧远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大家在一起啊修行。当时啊，这慧永法师就对这个有当地的一个地方官呢，就桓引就说了，说这个圆公大师啊，就是这慧远法师，他现在啊正在弘扬这个佛法的时候，所以他的徒弟啊也很多，那么从四面八方呢就到这儿来。那么另外啊，有其他的是这些个比丘比丘尼啊来亲近他的也很多。我所住的地方啊是很狭窄的，很小的，不够啊大家共同呢在一起住。你是不是能给想一想法子呢？我们这个地方官呢就在这个山的东边又造了一些个房舍，造了一个庙，就叫东林精舍，叫东林林舍。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慧远法师啊，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对于这个山水呀、风水呀，他也非常的明白，所以他就啊把这个庐山呢、这个地形怎么样啊造这个庙，他给做好了，做得非常的精美。这个寺院呢是非常好的。又造了一个大禅堂，这个禅堂啊也能容纳很多人。这个慧远法师啊听见在这个印度啊有一个佛的这个像，这个佛像啊是佛在释迦牟尼佛当时啊这个教化这个毒龙的时候所留的这一个像，他呀很想要去看一看这个像。这个像在北天竺啊，月氏国。这个地方啊是由一个古仙人所住的一个石洞里边，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毒龙呢当时这个形象呢就在这个地方，他很想要去看一看，但是相离得太远， 所以啊，他总想去看这种古迹啊，这个机缘也没有成熟。那么恰巧啊，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印度的修道的人来到中国，就对啊这慧眼云法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毒龙所留的这个这个倒影呢，这个样子。于是乎啊，他就在这个山的后边临着这个流水的地方，他要造了一个房子在那，在这个房子的里边呢，就画出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教化毒龙这种的影像，画的非常之妙。就好像啊，这个像在虚空里头似的，又好像啊，在这个烟雾里边似的，因为他在这个背山那个地方造这么一个房子，画这个样子被云雾一遮满呢，这个像呢，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啊，绕隐绕现的这个样子，所以在烟雾之中。这个慧远大师啊，就做了几首铭啊，就是刻到那个墙上的，这不是碑之类的，是碑铭。说了，说什么呢？说阔以大象，离轩无名。其身人化，若影离形，恢恢层岩，应应虚庭，在阴不昧。处安玉明，顽不残退，超中白灵，应不同方，寂绝耳鸣。这是啊，第一首的这个名词他做的，由这一首名词啊，就是见出这个慧远大师他这个学问呢，是非常的高深的。他说阔以大象，阔以就也就是很广大的样子，这个大象，大象的大象无形的，没有形象的这个大象，离玄无名，这个道理要到最玄的地方啊，他就没有名字，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太玄了。体身人化呀，这个体呀也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人呢也是参加造化的，若影离形，若影虽然好像有个影，但是还离形，没有影形象，因为在那个烟雾之中，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个若影离形。恢恢层岩，这个来回这么样子，好像轮回这么来回的，会有一种光的样子啊，恢恢层岩，在这个一层一层这个山的岩上啊，这现出来啊， 应应虚情，在这个虚空里应解，这么映照着，有一好像有个光似的虚情，就是在虚空里有这么个亭子，虚又像没有似的。在阴不昧，虽然在阴的地方啊，它也不暗昧，它有光啊，处暗欲明，在这黑暗的地方它更光明，更有光明。顽不残退，顽然呢就好像这个残退的样子，残退那个样子也是你看呢好像那个玻璃似的，但是又看透又不透，就好像那个 plus 的啊，就是残退，那个残呢退它那个外边衣服这样子，顽不残退。朝宗百灵啊，这百灵啊都朝宗，因为延期啊释迦牟尼佛这个降伏这个毒龙这个地方，这个百灵都朝宗啊，都来朝拜。应不同方啊，他的感应啊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样子，寂绝耳鸣，这个行迹呢也没有啊，耳鸣鸣也是什么也没有的。这个他有这五首啊，这个寄送，那么就讲这一首啊，这个就知道这个慧远大师啊，他的学问是非常好，因为讲这个讲恐怕你们都听不懂，就是这个不要荒废时间啊，就给你上的这个讲。刚讲的呢，你炸的，
是真名的事。
我以大相离玄无名，提神人化落影离形。念他说的话，这个写的这样不是有一种财物，他写不出来这个句子。落影离形，回成言。应应虚停，在阴不昧，处暗欲明，顽不蝉退，朝风百灵，应不同方，寂绝耳鸣。你们读这个归去来词，这个归去来词是陶渊明写的。陶渊明他为什么能写出归去来辞呢？他也就因为啊，是一个佛明白一点点佛法，但是啊他不明白圆满，所谓半桶水，这个水要是满了这叫一桶水，那么他是半桶水，就是言其似是而非，知道佛法知道的不太多，所以呀、啊，他说归去来兮田园讲物，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意，兮惆怅而不悲啊，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为缘，矫今世而多非。他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就因为他明白一点佛法，但是他不真明白。在现在就讲到这个陶侃了，就是陶渊明。陶渊明呢，他是江西的人，他呢到广州来做官，在广州啊，这个海岸呢，这个渔人呢就是打鱼的这个fisherman 啊，打鱼的这个人。打鱼的这个人呢就看见广州这个海岸这个海里边呢一到晚间就放光，这个打鱼的一个那个地方一定是有妖怪，一定是有妖精，因为古人呢中国的古人他那时候大家中国很多妖精出现，所以他一见的什么事情就说是妖精啊， 就去报告啊，这个陶侃，陶侃那时候在广州做官，就好像现在大家说省主席的省长那么样子，在广州他做那么个官。这个渔人呢就到那儿去报告去了，说这个主席大人啊，这个现在大家在海里有个海怪，一到晚间他就放光，你去我们很恐惧的，不敢去到那海里去捉鱼去了，你去看一看。这个陶侃就到那儿去一看，原来是有个佛像在那里，在那水里头。这个佛像在水里头呢，把它用人力把它拿出来，在海里拿出一看，是鳄鱼王所造的像。所造的像啊，他就送到武昌，武昌呢就是湖北，送到武昌呢这个庙上啊，送到武昌这个庙上，这个庙叫韩熙寺。韩熙，韩就是那个这个韩熙寺。这个庙上啊，这个和尚啊叫僧真，他常常呢从武昌到厦门去，厦门一个叫厦口，到那地方去啊。晚间他就做了一个梦，梦什么？梦见他自己这个庙被火烧了，这韩熙寺被火烧了，但是就唯独这个佛像，这供佛像这个房子没有烧，因为这个房子有很多龙神呢在这护保护着这个佛像。这个僧真就赶快第二天早去就回来了，回来一看，果然他这个庙被火烧了，就是他做梦啊那天晚间被火烧的，也果然呢这个佛像这个房子就没有烧。就这么样子呢，这个陶侃也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么样子有感应，所以以后陶侃呢又到旁的地方去做官去，这个佛像请着去，请到旁的地方去。可是啊，叫了很多人来把这佛像请到船上去，搬到船上，这个船就翻了啊，这个船就翻了。所以这些个人呢也不敢请这个佛像了，又把这个佛像呢给送回去，送回到这韩熙寺去。等到慧远法师在江西把这个东林莲社造好的时候啊，他发愿想要请一尊鳄鱼王所造的佛像。咱们就知道啊，湖北武昌啊这儿有一尊，他就在佛前呢发愿一定要把这个像请去。以后就派来三几个人呢到这儿啊，没有费事就把这个佛像请去了啊，这个佛像也不那么重了啊，所以啊这足见这个慧远大师他这种感应的力量啊是很不可思议的。在当时这个慧远大师和这个其他的出家在家人共同有123个人，大家都发愿一起要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由这个居士刘义民呢做了一篇发愿文，也做得非常之好，一篇发愿文。同时 也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在长安呢翻译经典。这鸠摩罗什法师就是在印度啊向中国叩头顶礼给这个道安法师，这位鸠摩罗什法师。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到在中国呀，慧远法师就先给他写信啊，和他在信上啊做朋友。因为长安到这个晋这个相离的路途非常远，所以他彼此通信，在信里头啊互相啊研究这个佛法。等到慧远法师听说啊鸠摩罗什法师要回印度去，他就啊又写信挽留他，叫他不要回印度去。其中啊来往的书信很多，所说的道理啊也都很详细啊。同时在印度有一般的修道的比丘比丘尼啊，也知道中国有这个大乘的修道的人，就是慧远法师，也在印度啊向这个慧远法师来顶礼，很远的地方虽然没有见面，就这样恭敬他。慧远法师在这个学问方面是非常之高的，一般的出家人呢没有他这么学问这么好，所以他又做了这个五品这个比丘不敬王论，比丘啊不恭敬皇帝啊这个论。因为当时啊有这个皇帝啊也就想叫比丘啊恭敬皇帝，那么慧远大师他写这五篇出家的沙门不应该恭敬这个皇帝的这种论。他到83岁那年有一天呢，在这个晋朝的义熙12年8月初，那时候啊他就有一点小毛病，生了一点小毛病，等到初六这一天病啊就厉害了，病厉害了，所有的这大德啊高僧啊，因为他吃五是过午不食，因为那个大德高僧看他病得厉害了，所以就劝他在这个晚间呢喝一点这个用豆子做的那个酒，大药也就是啊这个在中国有这个豆汁呢，就是用豆子磨成粉呢，把它放到一起，它要过3-5天呢，它有一种发蒿的那么的味道，那本来叫豆汁，也就好像这个豆浆似的，那就是豆浆啊。叫他晚间呢喝一点那个东西，他不喝， 又有的人劝他喝一点米汁，就是啊米的那个水，米煮饭呢，在中国的煮饭不是像广东这个广东呢和北方也不同的，广东煮这个饭呢用多少水，就这么把它烧好了也没有水呢，就是变成饭了。北方煮饭呢是这样，用点水把它煮滚了，有个罩里，有个罩里把这个米捞上来，捞上来底下就剩那个饭水了，这个饭水叫饭米汤，也就好像俺们煮面呢，煮面把这个面捞出来，那个煮面的面汤啊，这个就是煮米那个米汤。煮米的米汤啊，因为它也有点营养啊。那么有人就劝他喝一点这个米汤米汁，他也不喝，也不喝。又有啊这个大德高僧啊，连他徒弟当时有很多人呢，他是一个主脑人呢，因为他有病了，一般人都很关心他，就劝他，又给他这个用这个蜜糖啊，用水啊和一点蜜糖给他喝，他也不喝。他说这样的，你打开这戒律看一看，许有那个律戒律上啊，如果说许可我喝我就喝，如果说不许可我就不喝。所以古来的人他称做一个大德不是那么简单的，俺们现在啊又喝牛奶，又喝鄂伦居士，又喝埃博居士，又喝这个又喝那个，这个脚这个还哎呀我没吃饭，这个要喝一点的，来帮助帮助啊。杨富姐我这不行了啊，杨富姐甚至于就来死了。83岁病得那么厉害，那一定啊在中饭也没有吃多少，所以一般的人关心他的人呢，就希望他喝一点这个豆汁啊，或者米汤啦，或者这个用这个蜜糖蜂蜜呀、用水冲一冲来喝一点呢。他都要看看戒律，叫人看戒律，说你看看戒律，要如果许可说是啊吃午的人可以用蜜糖来冲水喝我就喝，如果不许可呢我就不喝，这个这么样清楚，这么样子不马虎的，丝毫都不马虎的。修道你马虎一点也差着丝毫就谬之千里呀、所以啊不要说再偷着喝偷着吃，那更不行啊。这个看这个人就看戒律，看到一半上还没看完呢，圆寂了，圆寂了，就这么样圆寂了。这位慧眼大师圆寂了之后，他的徒弟你说怎么样，就好像天塌地陷了似的，大家都痛哭流涕的啊，哭得不得了。他留了7天，把他这个尸首啊放到那个松树下，放到外边松树下等了7天，然后才收敛起来放到棺材里。那么当时的官呢就去给他看着，送给他一个山的地，然后把他埋在那个山那地方。当时有个谢灵运给他做的碑文，谢灵运呢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大学问家，谢灵运非常骄傲，谁他也不服啊，但是一看见这慧远法师之后，哦他五体投地那么佩服啊，但是他不骄傲了，聊这个他不骄傲，所以他死了之后他去给做了碑文。这是这个他做的写的书啊有10卷，有50多篇，那么都传留在世间。 所以这位大师的学问呢是最好的，他的修行也最好。那么他虽然有病呢，在他圆寂的时候，正在这个这个人在这看这个戒律呢，他说啊，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在又来呀，用金台来接我来了。先先的他用银台接来接他，他说不去，我银台接我不去。那么以后就又用金台来迎接他，他才去的。所以你看这生死，虽然他有病，这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他还是啊生死自由的。
慧慈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那么今天再介绍一位高僧，这位高僧是这个慧远大师他的兄弟，出家的名字呢就叫慧持。他生来呀也非常聪明，和一般的孩童不一样，非常聪明，有智慧。在14岁的时候，他开始读书，一般的人读10天，他在1天之中就可以把这个10天的功课就做好了。在18岁这一年，他就出家做沙弥。他的师父也是这位印首菩萨道安法师，出家之后学习三藏经典，在很短的期间也就通达无碍了。等到这个道安法师分散他的徒众到各地去弘扬佛法，他也就跟着啊这个慧远法师在一起，到了江西，在庐山那个地方住。这一位慧持法师，他身高8尺，相貌清奇， 它也是日中一时，穿这个破衲衣，穿这个衲衣。当时在庐山所住的这些个人，都是英俊之士，这都是一些个又有学问又有道德的。常常的来往的这人客也都是啊很高尚的，都很高尚的，但是没有人能比得了啊这位慧持法师。就是有一千个人、两千个人、三千个人，这位法师都是每一种都是第一，可以为人之首。这位法师他有一个在家的姑姑，也出家叫比丘尼，他的名字叫道仪。他因为听说在这个长安这个地方佛法大兴，有几千个人呢在那儿翻译经典，他就要到这个长安去看一看这种的情形。于是乎就送他这个慧持法师啊，就送他到这个长安去。在长安无论出家人在家人，都对这位慧持法师是很恭敬的。在当时长安有印度来的法师在那翻译经典，那这慧持法师呢就帮他来认识这个中文。所以这一位法师所翻译的经典，这个文字非常通顺，非常的好。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好久又回到啊庐山去。在庐山有个这个豫章的太守，也就是江西有个地方叫豫章，这个太守范明就请他讲法华经。他这一讲法华经，四方的出家人呢就都像云彩都到这个地方来，在千里以外的这些佛教徒都来听他经。他的经典呢讲的也非常之好。就当时有这个一个狼爷王寻，也是和这个慧持法师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就写信问这个范明，说你觉得这个圆工和持功 他们两位，哪一位啊是最好，哪一位的道德是最高的，那么这个范宁呢就答复他说，说是啊，这两位啊是贤兄贤弟，就是有道的高僧啊，就是他的哥哥也是个贤人，圣贤的贤，他的弟弟也是个圣贤的贤人，贤兄贤弟，而得道的高僧。啊，所以啊，一般人对这慧远法师是特别的信仰，对这慧持法师也是特别信仰。不单出在家人来信仰，就是出家人也是啊，对这两位法师也是特别恭敬信仰的。可是这个慧持法师啊，性情和他的哥哥慧远法师有多少不同？慧远法师这个人情啊是很浓厚的，人情味的。慧持法师呢就很冷淡，也就是一个人呢欢喜人多，一个人呢就欢喜人少。那么在庐山住了一个时期，慧持法师啊听说四川那个地方啊土沃民丰，这个土沃种地种无论种什么都很容易生长这个农产品，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个老百姓也都很老实的，很朴厚的，就很老实忠厚的。他就打了一个妄想，想什么呢？就想要到四川去教化众生，一方面朝拜峨眉山，一方面呢想要在四川那个地方建立道场。于是乎啊就对他的师兄也就是他的哥哥告假，告假前到四川去。他这一告假，他的哥哥定力就跑了，就哭起来，就留他，你不能走啊，你怎么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呢？慧持法师说，哎，我不能不走，我已经打这个妄想 就要满足我这个妄想的需要。慧远法师就说，说你这个人呢，简直的太特别了，一般的人都好聚，你为什么就好散？聚就聚到一起，一般人都是欢喜和在一起，你为什么就欢喜要离，要离开？这样不行的，无论如何你不能走啊。这样一说，这位慧持法师也就生出一种悲哀心，悲哀心他就啊也落泪，就说说你所说的这是一般的徐人的样子，徐人的这种情形，可是俺们如果还是只招这个情爱，常常在一起住，为什么俺们又要出家去欲断爱呢？俺们既然出家，应该不着住这种情爱上啊。所以我现在啊还一定要走，那么你呀、啊、等俺们将来呀、啊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在永远呢在一起聚会了。啊，他这样一讲，他的哥哥这个慧远法师又把定力又抓回来，又收回来。于是乎两兄弟呀、啊、就洒泪而别，就你也落几滴泪，他也落几滴泪，就洒泪而别。嗯，好像那个洒啊，
哦，洒洒就是
嗯
而别，
嗯、啊、就分别开了，分别开了，他就啊向四川那么走，一走就走到荆州。当时荆州这个刺史叫殷仲堪，这个做官的，那么对这个慧持法师啊非常尊重。这个桓玄也在这个地方，他们两个人呢就很久就都听说这慧远慧持这两位法师的名字，现在这位法师到这来了，他们就挽留他在那儿住，他不要走了。可是这个慧持法师一看这两个人不太老实，嗯，都是很狡猾的，知道啊和他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大意思，所以就一定要走。他们两个也没有办法留他了，他就从这地方到四川去。等到达四川 当时啊，这四川的刺史，这四川的官叫毛巨。这位毛巨早就崇拜慧远大师和那个慧慈师他们两位，于是乎啊，就对这个慧持法师非常的恭敬。